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哈巴古书，古灵撰稿，赵蔚然编审，郭成、丽云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成。
我是丽云，弟兄姐妹好。
上次我们已经介绍过哈巴古书的著作背景，也介绍了这卷书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就根据哈巴古书的主要内容来把它的大纲列出来。
好的，第一章第一节是哈巴古书的标题，我们上次已经查考过了。
接下来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哈巴古向神发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理会犹大国的罪恶？
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神回答先知的第一个问题，说他会透过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国。
接着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哈巴古向神发出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神容许加勒底人吞灭比他们公义的犹大人？第二章第一节还形容先知愤愤不平地等候神回答。
然后在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二十节，神回答先知的第二个问题，说加勒底人会因为自高自大而灭亡，但是义人因信得生。
最后在第三章那里，哈巴古存敬畏之心接受神的回答，并且作歌赞美神。
郭成，我觉得哈巴古书的分段挺清楚的，先知发出两个问题，神一一回答他，就是这么简单，查考起来并不困难，对吗？
对，现在我们就来查考哈巴古向神发出的第一个问题，请你读哈巴古书一章二节。
哈巴古书一章二节，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先知的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还不拯救他们脱离强暴？强暴这个字眼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很多，它的意思通常是指不正当的侵略行为，不单单指国与国之间的侵害，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侵害。
哈巴古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犹大国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侵害。
丽云啊，你想想哈巴古在问这问题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呢？
我想他会有点不耐烦，因为他问神不理会他的呼求要到几时呢？
也许有人认为哈巴古不应该对神有这种态度，不过如果我们去对照一下诗篇里面的写法，就会知道哈巴古的表现其实挺正常的。请丽云读其中的一个例子，在诗篇十三篇一二节。
诗篇十三篇一到二节，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生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这是诗人大卫在患难当中向神提出的呼求，在短短两节经文里面，他就四次问神说，要到几时呢？这种问法一方面表示大卫的心情非常迫切，另外一方面也表示他没有打算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是在专心等候神的解答。
这么说来，这种态度还挺不错的，我们在呼求神帮助的时候，可以像这样诚实地表示我们的心里的焦急，就是千万别等不及神的回答就先做错事情了。
对极了，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先知哈巴古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强暴的事情，使得他那么焦急呢？请你读第三、第四节。
哈巴古书一章三到四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上次我们曾经说过，哈巴谷做先知的时代是犹大国最后三任君王在位的时候，这三位君王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历史书给这三位君王共同的评语是什么呢？
都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从先知哈巴谷在刚才那段话里面所用的字眼就可以推测，在这三位君王的治理之下，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非常败坏的。
郭成，那些字眼都很抽象，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
好的，在第三节里面的罪孽是指在人心里的邪恶念头，奸恶是指使别人遭遇灾难，毁灭是指因为罪恶和不公平所造成的毁坏，强暴在这里特别指对人非常的粗野，甚至有伤害别人身体的行为，争端和相斗都是指口舌上的争吵，也包括恶意的控诉，很可能是指贵族欺压平民所引起来的争斗。
哇，真是很可怕，很混乱的社会现象。
对，先知在第四节里面的形容意义更加深远，他说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颠倒。丽云啊，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律法和公理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吗？
是根据神给他们的摩西五经。
那么摩西五经是在什么时候给他们的呢？
早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以前，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已经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给他们，而且一再嘱咐他们，在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后，一定要常常诵读神的律法书，并且遵照上面的话去做。
没错，我们发现在大卫王的时代，最重视神的律法。在诗篇里面有许多歌颂神律法的词句是大卫自己写的，或者是他鼓励别人写的，但是其他的君王大部分都不看重神的律法。列王记下第22、23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可以做证明。
我知道你是指约西亚当南国君王的时候，他有心要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于是吩咐人重修圣殿。那时候大祭司才在圣殿里面找到律法书，然后念给王听。约西亚王那时候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全国上下都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可见他们已经多久没有诵读神的律法了。
对，约西亚是在哈巴谷出来做先知以前当南国的君王，他在位期间一心一意遵行律法书上的吩咐，对朝政曾经有过很大的整顿，可惜影响力并不深远。到他的儿子约雅敬接续他做王以后，又是回去拜偶像，继续行耶和华憎恶的事情。所以到哈巴谷做先知的时候，他所见到的就是无法无天、是非颠倒、恶人得逞的社会现象。
哎，难怪哈巴谷着急，认为神怎么可以看着不理。我想他是希望神快点来管教一下他的同胞，使他的国家恢复到像约西亚王的时代。
是的，神怎么样回答哈巴谷呢？请接着读第五节。
哈巴谷书一章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这是神的回话里面的开场白。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回话的对象是你们？
有的，表示神不是单单说给哈巴谷一个人听，而是要他传达给神的子民听。
对，在这里神除了责备他们不信他的作为以外，神也强调说他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们想都想不到的。神呼吁他们要留心看这件事情怎样发生。使徒保罗在他的讲章里面曾经引用了这节经文，请你读《使徒行传》13章41节。
《使徒行传》13章41节，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使徒保罗在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当他安息日在会堂里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引用了先知哈巴谷的话来劝导他们。
可见哈巴谷书在新约时代也很得犹太人的喜爱。
是的，接下来在哈巴谷书一章六到十一节那里，就说到这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什么。
哈巴谷书一章六到十一节写着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我们看见神回答哈巴谷的问题说，他会用加勒底人来管教犹大国。先知在这里形容加勒底人残忍暴躁，威武可畏，任意判断，掳掠人，讥笑君王和首领，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等等。哈巴谷又用三种动物来形容加勒底人侵略别国的时候有多么快速，多么凶猛。这三种动物是豹、豺狼和飞鹰。他们在锁定了攻击的对象以后，就会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追上去，或是俯冲下来。
过程，我觉得这些描写也是挺抽象的，可不可以请你再举例说明一下呢？
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先知就会比较详细的列出加勒底人的罪行。现在我先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说明他们怎样掳掠人，怎么样藐视别国的君王和首领。这个例子就发生在一位犹大王的身上。我们来轮流读耶利米书39章1到10节好吗？
好的。耶利米书39章1到10节，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
西底家11年4月初九日，城被攻破，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
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
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
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
你看，先知耶利米叙述的加勒底人对待犹大王西底家的方式是不是很残酷，又很羞辱他呢？当哈巴谷写哈巴谷书的时候，犹大国还没有亡国，所以先知后来可能看见，也可能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发生。而耶利米做先知的时段比哈巴谷长，耶利米必定亲自尝到了亡国的痛苦。
我可以想象得到加勒底人对待各国的人都是这么残忍的，所以先知哈巴谷的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